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小朋友呢，你住在的那个城市你自己认不认识呢？其实我们应该学习啊，去认识呢我们所住的城市，或者是我们去认识呢其他国家的一些城市啊。好，那认识城市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英国呢，有一个著名的高等这个推广的一个教育机构啊，叫做开放大学，他们呢就曾经推出一系列是以一个新的角度去关照当代这个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一个城市的一套这个丛书，就叫做认识城市啊。那他们就希望呢能够尝试以这个新的角度呢去关照这个城市。那为了要充分的认识呢当代的城市啊，所以呢作者他主张呢要运用地理学的一个想象，理解这个城市是如何造就出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延伸到城市以外的一些社会关系的脉络，或者呢是要安置这个城市内部社会关系的一个交错。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从今天开始，在每一次我们的休闲观光的时间啊，花儿姐姐要读一本书呢给小朋友听。那这本书呢，花儿姐姐今天要稍微介绍一下啊，所以呢先卖个关子，待会呢来告诉你哦。
我并不沉沦。
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要介绍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呢，其实它也是很漂亮的，因为它的封面啊，就是呢拍了那一座城市的这个照片。好，它是哪里呢？它是日本的京都。然后它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李清志的京都美学，美感京都。好，那花儿姐姐呢觉得这本书很漂亮，因为它的封面呢就是非常漂亮的樱花。那花儿姐姐呢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呢，好，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让小朋友虽然可能没有机会到日本的京都，但是至少用听的时候可以去想象这个京都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好，那先来介绍一下作者李清志。李是木子李，清呢是清洁的清，志呢是志气的志。李清志啊，应该可以说叫他老师了哈。那花儿姐姐以前认识他呢，是因为他的妻子啊，他的太太呢是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友台工作的时候的一个主管，所以呢好就也看过这个李清志啊。那李清志呢，其实他本身也是一所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哈，就是专门教这个建筑学啊。那他的一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是非常的专业。好，所以呢他是一个建筑学者，他也是一个专栏作家，也是一个广播主持人哦。好，那他是从美国呢密西根大学毕业的这个建筑硕士啊，那现在呢在实践大学的这个建筑设计学系呢去担任这个教职。那他常常呢以这个都市侦探呢好自诩，那就很喜欢游走不同的城市观察，并且呢探讨建筑空间这个文化。那他觉得最幸福的就是独处，而且呢坐在咖啡馆里面的写文章啊。所以呢他的这个著作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从这个1994年呢一直到现在哦，几乎呢每一年他都会出一本书，因为他实在太喜欢写这个城市了哈。好，那么在这一本《美感京都》里面呢，哈，他呢有很多人呢推荐。好，就是说大家呢都可以来读读看他的书啊。那小朋友，我们来看看呢，就是有哪些人推荐呢？哈，好，那我们先来看的是朱全斌老师呢所推荐的。他说呢，这本书啊，看见了一个面貌呢多样的千年古都，也就是说呢，京都这个城市啊，它可能有上千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他说呢，李清志呢，他本身啊是一个。好，就是建筑学者哈。那在教书之余呢，他就很喜欢写东西，他已经出版了这个专业相关的书籍呢是数十本。好，他说我知道呢他的兴趣啊相当的这个广泛啊，除了经常出国去旅游，对城市的这个一个理解啊，就城市学呢也很有研究，所以呢他就是以这个都市侦探的自居啊，因为呢他总是不厌其烦的行走在这些城市的巷弄之中，发现呢一般人不知道这个秘境以及呢这些特殊的这个身世啊。好，所以呢在李清志呢侦探式的一个敏锐的观察下，就可以透过呢他的书写看见的是一个面貌呢多样的京都，而里面呢有一般比较熟悉的像很失意的或者是爱恋的，而且呢也有这个街巷的这个部分哈，又属于呢这就是李清志自己特殊兴趣的像近江的阅读的，还有铁道的以及呢秘境的这个部分。好，那这是呢好就是朱老师呢所写给他的。那另外呢有一个推荐啊，是一个作家叫做阮庆月，那他的这个推荐序的一个主题叫做如画的生命景致。好，那他说呢，我去过京都的次数不多啊，很多地方啊跟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还十分不清楚呢，但是还好呢，好这个和李清志呢同行过一次啊，那是呢在实践大学这个建筑系的时候的一个暑假的一个师生日本团啊。那这个旅程的安排呢，当然就是由这个对于日本的建筑文化还有特殊神秘的这个景点，已经呢好像逛这个后花园般非常熟悉的清志呢来负责 择。他说我就是轻松的随着安排呢四下去看着。那他讲到说那一次旅行呢哈，这个他说李清志呢总是这个衣装呢非常的正式，也非常的完整的出现，以这个优雅的一个绅士的一个姿态啊，不疾不徐的啊走着眼前的一切啊。那当然啦，在一些显得不经意的举止之间，似乎呢是没有事情可以逃出他敏锐的观察。那对于呢大小的这样的事情细节，也都可以呢是娓娓生动的道出来，让人非常的佩服啊。好，所以呢这是阮清月作家呢所写的。好，再来呢我们再看一篇就是推荐序。好，这是呢詹伟雄，他是一个文化评论人啊，他所写的这个题目叫做大叔的京都光泽。他说呢，清志老师啊写京都一定要有咖啡跟甜点，那么也一定呢要有童心未泯的机器人建筑，然后再穿插呢各种啊这个街巷野谈呢，构成一种这种探索的这个氛围，这也是呢他都市侦探别号的一个由来，不容怀疑哦。那他说非常特别，就是这一次他还写了很多的樱花人情跟水文啊，当然这些呢都是交织呢在他对于建筑的书写当中，组合成一种人为空间还有自然意境的一个辩证，还有一类有限时间以及无尽岁月的拔河，这是呢这个独特的这个趣味，以及还有这个寻常京都的游记不同哦。好，那小朋友会不会非常期待，好，透过这些推荐序呢，会不会非常期待这一本书美感京都这个李清志老师到底是怎么介绍的呢？那等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来看看他的自序是怎么说的哦。
自爱，
好，小朋友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啊，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华儿姐姐要读一本书呢，给小朋友听啊，叫做《美感京都》啊。好，那其实李清志老师呢，他真的就是写了很多很多的书。那华儿姐姐呢，介绍这一本《美感京都》呢，我们来看看，就是李清志老师呢，他自己在自序当中呢，他怎么样去介绍他自己的书啊？好，那他的题目叫做领略古都的美感氛围。好，他引用了这个小王子呢，他有一段话，他说无论呢是房子、星星和沙漠，都因为藏有某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才使他们看起来这么美啊。好，那李清志老师说，京都呢是很多人的心灵故乡啊。京都呢吸引人的地方不是物质的，不是口欲的，而是一种精神性的美好，这也是呢这本书想要告诉大家的重点。他说，我承认我很爱京都，我很爱京都的气质，很爱京都带给人的宁静跟祥和。书写这本书的过程，我其实是很享受的，因为我可以一一的检视京都的美好以及我喜爱京都的理由。这本书以我对京都的感觉来陈述，包括了诗意的京都、禅意的京都、爱恋的京都以及铁道的京都等等，而这些感觉基本上就是京都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京都美感的特色所在。但是我也在科幻的京都、异形的京都等篇章呈现了京都另类的美感，解构了人们对于京都的客制印象。在这本书中，我特别呢琢磨于探索茶屋、枯山水、樱花这些京都空间的元素，而这些京都常见的事物都强调精神上的美感满足，而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口腹之欲。如果只是带着想要到京都去吃美食或 shopping 的欲望呢去京都，事实上呢也不会体会到京都呢真正迷人的这些精髓。有趣的是，当你真正的领略到京都精神上的美感，你可能会从此爱上京都，恨不得每一年都要飞去看它。樱花盛开的时候提醒你，秋天枫红的时候也提醒你，你会像着了魔似的想要赶快的投向京都的怀抱。写京都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京都是我记忆当中非常纠结复杂的一座城市。要书写京都，我必须先解开家族记忆中许多未知的疑团，这也是为什么我至今才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京都的专书。我的父亲在1937年前往了京都念书，他的记忆地图对我而言是陌生的，也是我很难了解的。半个世纪之后，我才开始前往京都旅行，有了自己的京都记忆地图。一直到2000年，我和父亲一起前往京都，他的京都记忆地图才与我的京都记忆地图重叠在一起，有了相同的交集部分。但是每次到京都旅行，我的内心依然存在着某种疑虑和焦虑，总觉得记忆当中有些什么事必须要去探索寻找。书写这本书从某个角度来说，是逼自己没有办法逃避，去面对记忆当中的京都谜团，然后平静地去解开它、梳理它，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私心目的。不论如何，这本书除了文字之外，也搭配许多我多年来拍摄的四季图片，希望可以让读者更容易了解京都的美感氛围。美感与大自然的四季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京都的四季节气变化让京都人敏感于大自然的细致，进而养成了敏锐的美感能力。盼望能够借由这本书的阅读，不论你有没有去过京都，都可以真正的领略到京都的迷人特点，在下次拜访京都的时候，再一次爱上这座气质优雅的城市。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念的就是《美感京都》这本书当中作者李清志呢他的一个自序啊，所以可见他对于一个城市的了解，不是只有呢对于这一座城市的一个推荐，而是呢他可能里面还有他自己跟爸爸之间，好，他的爸爸以前呢好在跟京都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他呢怎么样去可以用想象去看见他的父亲在过去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京都这座城市呢对他的一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么讲到李清志老师呢，哦，他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呢，他呢实在写了很多的书啊。华儿姐姐呢 ，Google 了一下，就发现，哦，李清志老师呢真的是写了好多书哦。好，那大部分呢都是跟日本有关的，像比如刚刚讲到这个美感京都，好，李清志的京都美学，还有什么东京未来派呀、怪兽大阪呐、还有这个大叔，好，以及呢旅行的速度，还有在自己的城市旅行，以及呢灵魂的场所、吃建筑等等，真的是哦，写了很多的书啊。所以呢，小朋友从这个礼拜开始，华儿姐姐就一起带你来认识李清志老师哦。小朋友，其实呢，花儿姐姐住的这个地方啊，真的很多人，我身边一大堆人都跑去日本玩。那花儿姐姐是没有去过日本啦，但是呢，我曾经去过这个冲绳啊。那冲绳呢，这个地方呢，花儿姐姐是非常喜欢的。它是位在日本的最西南侧的一个县啊。那它县厅的所在地呢，叫做那霸市。 那冲绳县呢，它是由这个琉球群岛里面的冲绳群岛，还有仙岛群岛，以及呢太平洋当中的大东群岛呢所组成的。那它隔海呢跟九州的鹿儿岛县呢相邻哦。那全县呢是由160个岛屿所组成的哦。那其中有49个呢是有人居住的，这个面积呢哈也算是不小啦哈。好，那冲绳县的县名呢，其实是冲绳人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个自称了哈。那事实上呢，在古代呢，他们也曾经建立有政权的这个琉球国哈。然后在明治维新之后呢，这个琉球国就被日本的中央政府呢降级，叫做琉球藩了。那后来就改为这个冲绳县。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谁采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